好，那我们一起来啊，这个读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很著名的，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祷告，就是以利沙在以利亚面前，因为他看见他的师父以利亚是非常的啊，真的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所以他看见他师父被上帝大大使用，他就求上帝什么呢？他不是只是感慨说：“哎呀，我师父好厉害”，而是说什么呢？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每当我们读圣经，看见圣经当中有些好东西，或者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身上有些美好的品格的时候，你记得到上帝面前去求，求什么呢？求加倍的感动，阿们吧。所以盼望我们每一次听到，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哎，今天的道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好，你要到上帝面前干什么呀？求加倍的感动。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简单回顾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分享的就是创世之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它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做的事情。那我们上次特别让大家看到创世之先，上帝正在拣选我们。我们看到福音的根源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时间里面，而是在时间还没有，上帝已经有了福音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看见我们这些人不是只是在时空当中被拯救，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跟永恒连接在一起，我们是见证永恒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的经文的内容。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永恒的拣选。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了丰盛的恩典。而且主，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将你的圣经真理也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越有自由，我们就越有力量。所以主，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讲台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的时候，使你的百姓都在你的真理当中大得自由，力量加倍。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听你话语的人，使你的百姓在你的话语当中大得力量，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永恒的拣选。我们继续先把经文我们读下，好，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六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世纪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它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我们看到保罗一上来跟大家问安的时候就强调说，我是奉神旨意做基督的使徒，我来跟你们问安。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在以弗所的圣徒，你们是向基督有忠心的人，然后从上帝那里有恩惠和平安临到你们， 然后保罗就开始讲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他一上来就讲说上帝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一开始讲的是时间之前，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做神的儿女，然后得他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以弗所书这卷书呢是一卷荣耀之书，因为你打开这卷书的时候，一上来就看见它不断的让我们看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荣耀，看见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荣耀的作为。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主要就放在上帝的拣选这方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马上就开始讲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那么在保罗这样去讲拣选的时候，给我们有很多宝贵的启迪。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学习上帝的圣经，我们该怎么去认识上帝永恒的拣选，然后这里面有哪些深刻的意涵，然后上帝的拣选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以为说，哎，我听有人讲说拣选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教义，但它很难啊，这个是神学家或者是传道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跟我关系不大。保罗是不是这样的观点啊？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上来就讲拣选，所以拣选的真理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圣经。我们说我们去看荣耀的圣经。为什么我们先来去要说去看圣经呢？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看到关于拣选的真理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有些传道人他都想绕过这个，说我们先不要讲这个真理，因为有时候一讲起拣选的真理容易吵架，所以咱先不讲这个吧。但是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去读圣经，所以我在这里请大家先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就是圣经里面荣耀的宣告，说圣经是谁默示的呀？上帝默示的。阿们吧。是上帝把圣经默示给我们，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上帝向我们说的话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跟我们说废话？不会的，上帝一定不会跟我们说废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极其有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养成习惯了，不管是早晨或者是晚上，然后我每天我要去读圣经，这个世界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声音就说，哎呀，现在都21世纪了，都 AI 时代了，你还在读几千年前的圣经，是不是有点太傲了呀？是不是有点太落伍了？落伍不落伍啊？不落伍。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是 AI 也好，你不管是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人的智慧结晶，而圣经是谁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应该看重圣经。而且我们在讲我们基督徒一般人读圣经是不同的，一般有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会不会读圣经啊？他也会，但是他们读圣经和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不同。就一般人看圣经他会觉得什么呢？觉得圣经这卷书也有点意思，我好好看一下哈。然后听说这卷书是全世界这个印刷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圣经绝对是，每年都是，一直都是，圣经的翻译的译本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到现在为止，圣经各种语言的译本超过2000种，而且还在增加，因为还有一些圣经团队在翻译，把圣经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而且每年的印刷量都大得不得了。而且你知道圣经最主要印刷在哪里印刷？你知道在哪个国家？你们知道吗？在中国。全世界超过70%的圣经是在中国印刷的。你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了吗？我们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说基督教国家，对吧？但是圣经居然那么多的圣经是从中国印出来，所以上帝对中国的意思是要祝福我们还是嫌弃我们？祝福我们。所以你要有信心。那么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拥有绝对的权威。阿们吧。就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无谬无误的，上帝说的话对我们有绝对的权威。当圣经对你有绝对权威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意味着捆绑还是自由？这才是自由，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轻看圣经，轻看神的话，我们才被捆绑。 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魔鬼用的就是这一招。魔鬼跟亚当夏娃怎么讲？神岂是什么？神岂是真说？就是你不要太相信上帝说的话，你不要太看重神的话，所以始祖就堕落了。所以你看，当魔鬼后来引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三次试探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回答呀？经上记着说，耶稣就说，我完全的降服在圣经的绝对权威之下，所以就大大得胜。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就要知道，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讲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地方很可爱。怎么可爱呢？我说加引号的可爱。有些基督徒如果听说有弟兄姊妹去读神学的，就呜、哦、读神学好了不起啊。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说，我每天读圣经。他说读圣经算什么呀？还是读神学厉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学是谁做的？人做的。圣经呢？所以到底读神学厉害还是读圣经厉害？读圣经厉害。所以你就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阿们吧。所以那你说，哎，梁弟兄你这样讲，那我们就不要读神学。梁弟兄你读过神学没？我读过。那你是不是也在贬低你自己？不是。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学和圣经的关系，圣经永远高于神学，阿们吧。神学是为什么呀？是为圣经服务的。神学是圣经的仆人，阿们吧。仆人如果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一个宰相整天把国王赶下去说，我坐王位，国王你到下面去，对不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圣经是无谬无误的，阿们吧。然后神学是人总结的，是人对上帝的启示进行的反应。就好像太阳光照起来，我们拿镜子反射太阳光，但是我们的镜子去反射太阳光的时候，我们的镜子能不能把太阳光一定一毫不差的全部给它反射出来？不能。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那个镜子照起来的地方啊，这个太阳光照的那个镜子，比如说古代大家知道铜镜对吧？你知道中国有些习俗是跟古代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也说晚上不要照镜子，为什么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是什么迷信？不是，因为以前古代是铜镜，铜镜本来就照不清楚，你晚上再照就更看不清楚，对吧？所以我们就所谓的一些习惯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所以一样道理的，很多神学是因为人对上帝圣经真理的总结或者反应，它是有偏差的，阿们吧。所以一旦你把神学看得比圣经高，你就出问题了。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重要的分别。天主教就说，我们教皇的圣谕，我们教会形成的历世历代的文件和圣经一样权威，对不对？不对。我们教会形成的历世历代的文件都要拿到圣经面前让圣经来检验，只要它不合乎圣经它就应该改，阿们吧。而不是说我的神学是这样，所以我不想讲圣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回到我们刚才讲，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很怕讲关于拣选的真理，一讲上帝的拣选他心里就发毛，然后他说我们不要讲这个，我们讲些大家有共识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拣选的真理是上帝在圣经当中默示给我们的，我们要不要学习啊？我们要。所以我在这里放了几节的经文，其实都是圣经里面关于拣选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读旧约部分的，我就放了几节的在这里。我们先来读一下申命记七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看这里面就是摩西跟以色列讲的，说你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子民，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谁做事情啊？因为上帝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拣选。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因为上帝专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强盛，其实在万族当中你们是什么呀？你们是最小的，你们是最少的。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是上帝拣选大卫。大卫为什么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拣选，这是很清楚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读诗篇的33篇12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所以他讲到我们什么样的国家是有福的呀？尊耶和华为神。然后什么人是有福的呀？上帝所拣选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是的。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我是有福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这样去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上帝拣选你。阿们吧。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面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关于拣选的经文，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5章16节，也是著名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这个话是谁说的呀？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误会，你们不要以为是你们拣选了我，你们选择了相信我。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拣选了你们，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干什么？结果子。然后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干什么呀？父都赐给你们，是吧？这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再来读很安慰我们的经文，罗马书8章33节，我们来读：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这节经文讲说，我们为什么没有人能控告我们？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神拣选了我，不是说我的行为完美，你们控告不了我，而是上帝拣选了我。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我们再来读：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这里面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谦卑，一方面让我们充满盼望。上帝拣选了世上什么样的人呢？愚拙的，还有什么？软弱的。所以我们原来是愚拙的，我们原来是软弱的，但上帝拣选我们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叫智慧的羞愧，叫强壮的羞愧。所以你一方面要深深的谦卑，我不是什么所谓的精英，上帝才拣选我，而是我有软弱，我有愚拙，但上帝拣选我，但因为上帝拣选我，所以我有信心。最强壮的人在我面前也要羞愧，最有智慧的人在我面前也要羞愧。阿们吧。这就是拣选的真理。然后我们再来读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一起再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这节经文也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我们就说我们的身份，一个重要的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但是彼得在讲我们是君尊祭司之前，他先讲了什么？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所以你看，拣选的真理是不是仅仅保罗喜欢呢？不是，彼得也喜欢，约翰也喜欢，整本圣经的作者都喜欢。其实我们去查一下，大家因为现在手机软件很方便，然后你的圣经软件你去查一下圣经，我们中文和合本光是拣选这个词，包含这个词的经文，你知道有多少处吗？129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拣选的真理到底重要不重要？重要。如果不重要，上帝就不会讲这么多。阿们吧。其实还有一些不用拣选这个词，可能用了另外的词，比如说神的选民呐、约民呐，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如果再算上几百处经文都不止。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上帝重复很多的真理，对我们到底重要不重要？如果不重要，上帝就不重复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拣选的真理对我们是很重要。上帝重复的经文是他反复的想定罪我们，还是想反复的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所以你对上帝不断重复的真理你不要害怕，你反而要想，哎，上帝为什么这个真理不断的讲？其实上帝就提醒你要从拣选的真理当中得极大的祝福。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就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你明白，你要晓得我们怎么去读圣经。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什么？使人归正。 所以我们归正要归到哪里去？你知道有些人就说，哎，归正就归到我们这个宗派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归正的真意是什么？归回圣经。归正的真意是什么？归回基督，信靠基督。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到基督那里，跑到宗派里，这不叫归正。一个人如果把一些神学高举的超过圣经，这不叫归正。真正的归正一定是归回圣经，一定是用圣经审查一切的神学，一定是回到基督里来敬畏基督，来信靠基督，在基督里蒙福，在基督里蒙恩。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去读圣经，看到圣经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想，啊，哎呀，梁弟兄你说了圣经很重要，我现在知道圣经确实很重要，以后我认真读圣经，我努力思考，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够。为什么不够？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在这里我提醒大家，这是主耶稣跟门徒说的。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干什么？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读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圣经是谁默示的呀？上帝默示的。神默示的圣经，读圣经最重要的不是学知识，而是到上帝面前。你到上帝面前，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阿们吧。你不是只是学些道理，而是建立关系。跟谁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而耶稣说，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有一个你一定绕不开，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读圣经也是这样子的，你要在基督里读经，而不是仅仅靠你的理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仅仅用理性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益处是不够的。圣经里面有一群人就是这样子的，那群人叫做法利赛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在读圣经这方面是非常认真的。你问法利赛人，旧约圣经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卷书，那么多卷书加起来，然后整本圣经中间那个字是哪个字，他都能给你找出来。他就在那儿数，你知道吧，从第一个词开始数，1234567，一直数到最后，说啊，整本旧约圣经有这么多个词，所以正中间那个词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这是用理性，但是不是在福音里。阿们吧。不是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你在读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其实我在讲这个就跟教会历史又有一点关系。那大家明白更多的教会历史，对大家就有帮助。你到这里面，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一个重大的分别。天主教认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人是不是都是罪人呢？我们是不是生来就是罪人？是的。罪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这个地方大家的区别就出来了。比如说罪影响了我们的灵性，大家都同意。罪影响了我们的道德性，就是我们的德性，就是我们会犯罪会做坏事，大家都同意。但是有一点不同了，就是我们基督教相信罪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连我的理性也被罪扭曲了。但天主教不这样认为，天主教认为人的理性它依然有理性之光，所以他们认为就算不通过基督，就算没有上帝特别的工作，人用自己的理性也能找到上帝。请问这种说法和耶稣的说法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矛盾的。耶稣怎么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读圣经是不能只是用理性的，你要在基督里，你要求告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啊，我现在在读你的圣经，求你教导我，可不可以？这才是对的。主啊，我承认我的理性是不足的，我的理性也被罪扭曲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有这个谦卑的心，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没有这个谦卑的心，你会看到很多人过分看重自己的理性，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出很多的问题来。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喜欢，因为现在也是什么 AI 时代吧，大家吵得不得了。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一定要碰到。那我在这里放了一个眼镜，你知道这个眼镜叫什么吗？叫 VR 眼镜。什么叫 VR 眼镜啊？叫做虚拟现实。什么叫虚拟现实？你把那个眼镜戴上以后，它是把你整个眼睛都包住，然后你看见的是那个眼镜里面的世界，外面你就看不见了。 所以我以前去过一次那个 VR 眼镜馆，带着我儿子去玩那个游戏，然后呢你在里面看呢，你在外面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搞笑，因为一群人呢在那拿个东西在那乱打乱弄，然后 你旁边的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他的姿势也很古怪，其实他在那个 VR 眼镜里面正在跟人打架呢，对吧，正在打枪呢，但是周围的世界他是看不见的。那我跟你讲，人的理性经常就是 VR 眼镜，就是人用理性去做分析的时候，然后用他的理性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把自己蒙住了。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的神学观念强得不得了，他一直用他的神学观念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有的时候他表现是很古怪的，好像看不见真实的世界一样，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单我们的神学家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也经常出这样的情况，阿们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哲学家讨论的问题，如果用常识看，有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不可能得出你们那个结论呢，你们怎么回事，对吧？然后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来了，因为这就是理性。那我说你要看清楚，我们说人的理性经常就是 VR 眼镜，如果你仅仅用你的理性，你的理性过分强大，反而你会出现跟世界脱节的情况，因为你戴了一个 VR 眼镜以后，把你跟真实世界的连接给切断了。但是我们现在 AI 时代，我们其实更厉害的不是这个东西。你知道那这个在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就是那个 Meta 公司，就原来的 Facebook， 他曾经投了几百亿美金去搞这个 VR 项目，他以为说这是未来的风口，他们最近放弃了。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AI 眼镜，叫做 AR 眼镜。什么叫 AR 眼镜？ AR 眼镜是增强现实眼镜。什么意思？你戴上这个眼镜，你依然能看见周围的世界，但是它会在你的镜片上面投射很多的信息。所以比如说你一看这个人，他马上在网上帮你搜，哎，这个人的姓名，然后这个人的年龄，这个人的一些特点出来。你去看一些产品，你戴着他那个眼镜一看，他啪啪啪，然后就把那个产品的信息就给你打在眼睛上了，对吧？包括有些东西你去看什么东西，哎，我想买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子，包括你跟外国人现在也有这样子的翻译眼镜，对吧？你戴上去以后你说，哎呀不好，我的英语很不好，对方只能讲英语，然后那个眼镜里面有摄像头，那个眼镜里面有麦克风，然后听到对方讲的英文马上给你翻译成中文，就在你眼镜上你就可以看到，然后你讲中文的时候他在帮你去做翻译的时候，然后再翻译成英文，那这个就让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变得什么呀？更强大，阿们吧。我告诉你，福音就是 AR 眼镜，福音不会蒙住你的眼睛，福音是让你更清晰的看见更多的真理，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当你戴上福音的眼镜的时候，因为你看见了神的作为，你看见了上帝的恩典，你看见了上帝的真理，你看见事情的本质，阿们吧。这是福音才做得到的，人的理性做不到，人的神学做不到。有些神学很好，是因为它靠近福音，而不是因为它代替福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小心你自己的理性，反而常常到主面前。所以你看主耶稣教我们的时候，他是很反对我们仅仅做思辨的。所以他一跟我们喜欢讲什么东西，喜欢讲比喻，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为什么讲比喻？弟兄姊妹，耶稣讲比喻是不是说我怕有些人听懂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比喻免得他得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讲比喻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明白。所以他让我们去看，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地上的野草，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然后透过这一切，我给你戴上一个福音的眼镜叫 AR 眼镜，然后你透过这一切，然后叭叭叭叭新的数据出来了，你看见了几个字？神的爱，阿们吧。你看到了几个字？说不要忧虑，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耶和华上帝依然养活他，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不要忧愁。所以这个时候福音有没有蒙蔽你的眼睛啊？没有，福音让你看见更多，看见最多的是什么？神的作为。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里读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讲到关于拣选的真理的时候，你特别需要一个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信心。你要用信心来读圣经。所以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姊妹，这里面主耶稣强调了一点，这是主耶稣跟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马大他们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拉撒路死了，主耶稣准备行那个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马大玛利亚他们那时候因为弟弟去世伤心的不得了，然后主耶稣来了， 然后去安慰他们，他们不太受安慰。耶稣在这里就跟他们讲了这句话，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你们若信就怎么样子，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信心和看见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不用信心你看不见，你用信心你就能看见。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上帝拣选的真理，大家就要用信心去看。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是我很喜欢的，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圣经里面那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摩西曾经派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回来以后10个探子报凶信，还有2个探子报好信，对吧？那两个报好信的探子叫什么名字啊？迦勒还有谁啊？约书亚。他们两个报好信，为什么？这两个人跟其他10个人的区别在哪里？信心和不信的区别。阿们吧。那10个探子没有信心，他不是用信心去看迦南地的，所以他们觉得说迦南地的仇敌很强大，亚纳人又高又大，我们是胜不过亚纳人的，所以他们很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根本得不着，这个地方我们根本不敢去。但是约书亚和迦勒看见了什么？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只管去。所以大家看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有信心的看见和没信心的看见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一样道理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打开同一本圣经，你用信心看见的经文，你去读经文的时候你大得激励，你看见神的爱，你看见神的能力，你看见神的得胜。但是当你不用信心去读的时候，你读到了一堆各种各样上帝对你的不满，上帝想揍死你，上帝想把你丢到亚纳人面前让亚纳人灭了你。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用信心去看，而且当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我说你用信心去读圣经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读经怎么读呢？我说你要有一个双向读经。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7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祷告。但这节经文也讲的是读经。我们读经刚才讲了，读经是不是只是为了增加一些知识？我们读经是为了什么？与神相交。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的上帝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打开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读死的白纸黑字，我在读上帝跟我说的话。阿们吧。那我跟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要听，同意吧？我可不可以跟他说？他跟我说话的目的是不是就让我做哑巴，还是想让我也跟他说话？一定想让我也跟他说话。阿们吧。所以读经和祷告是不可分的。所以你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神的话语，你发现里面有上帝给你的启迪，然后你得了益处，你就可以在心里跟上帝开始祷告了。祷告什么？感恩。如果你读神的话语读不懂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可能只要打开圣经我全部都读懂？做不到。我读不懂怎么办？读不懂找梁牧师，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干什么？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我要祷告主，主啊，我应该知道些什么，求你让我知道，可不可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读经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了？双向的了。其实交流要单向交流还是双向交流？如果我们两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只有他说我没得说，请问这个是不是交流？你就会觉得很闷，你就赶紧找个理由说，哎呀，我今天还要开会，拜拜，我走了，对吧？你就不跟他谈了，对吧？一定是他说的时候你听，他说完了你也要说，你说完了他还要回应你，对吧？这就不断的双向的交流。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你要真正的去读神的话语，你要学会双向读经，你一边读一边祷告，一边祷告一边读。包括你平时的祷告，我们也鼓励大家，你不要仅仅根据事情去祷告。对，有些时候因为一些事情提醒我，我要祷告了。哎呀，我看到我的孩子最近我想起来他有些事情，我要为他祷告，好不好啊？好。但是你祷告的时候要拿什么来祷告？拿着神的话来祷告。阿们吧。因为神是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的。阿们吧。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也强有力，你的读经也开始越来越有滋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神学家厉害还是圣灵厉害？
圣灵。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 圣灵比神学家厉害多少倍？无数倍，同意吧？神学家是不是经常在你身边？不是。圣灵呢？圣灵在哪里？圣灵就住在我里面啊。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永远不离开你了，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经文，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但是圣灵教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到这里，你明白这里的时候，你要常常的去求，让圣灵来教你。所以你明白这些，我们在讲圣灵会教我们一个重要的读经的方式。我说什么读经的方式？信心带动理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也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我们刚才读了那段经文，就是以利沙不是跟以利亚讲吗？愿感动你的灵干什么？加倍的感动。以利沙讲这段话之前，他一直跟着他的师父往前走。以利沙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他一直跟着他师父，一直跟他师父。我说我在这里做一个比喻，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就是以利亚，你的理性就是以利沙，理性要跟着信心，而不是反过来。你不要把理性放到信心前面，你理性放在信心前面，因为理性我们刚才讲是个 VR 眼镜，是把你蒙蔽住的。你理性越放到前面，你越觉得上帝的话自相矛盾，看不懂。你一定要把信心放在前面，阿们吧。但理性重要不重要？重要。理性要说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干什么？加倍的感动。所以你要用信心去读神的话语，然后用你的理性，拼命的用你的理性来分析神的话语，这样子你就得加倍的感动，你就得加倍的益处。所以基督教特别强调信心，但基督教反对理性不反对？不反对。世上的宗教都很怕理性，因为理性在宗教面前一下子就把宗教戳穿了。但是上帝的真理特别喜欢理性，因为理性帮助我们更好的咀嚼、消化、吸收神的话语。但是理性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信心。而且理性跟着信心以后，反过来经过理性反复的咀嚼、消化、吸收，又提升和坚固我的信心。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当你让你的信心带着你的理性往前走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包括上帝在里跟我们讲他的拣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我们就用理性，我们就在干什么呀？我们就触摸到了永恒，我们就摸到了那永恒的真理。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一讲到永恒，如果回到理性里面，把 VR 眼镜一戴，然后我们整个人就开始绕啊绕啊，跟着神学家去绕。你把 VR 眼镜拿下，把那个 AI 眼镜戴上，是福音的 AI 眼镜，福音的 AR 眼镜戴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坐在这里信耶稣的人是不是都已经有永生了？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永恒跟你有关系没有？你就是有永恒的人，阿们吧。所以当我说永恒是什么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摸一摸你的手臂，你摸一摸你的手臂，这就是永恒，阿们吧。因为永恒在哪里啊？永恒就在我里面啊，是真实无比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荣耀的圣经，我们不要把神学举得超过圣经，我们不要把理性举得高过基督，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理性代替的信心，我们要在基督里凭着信心去学习神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得极大的益处，我们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永恒的拣选。就是上帝的永恒拣选里面有哪些深刻的意涵，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我们好好的看一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拣选我们，而且在什么时候拣选啊？创立世界以前。这是圣经里的真理。如果我的神学跟圣经相违背怎么办？我是要把圣经改了，还是要把我的神学改了？我要把我的神学改了，一定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在这里讲到上帝的拣选，他讲什么呢？他说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讲上帝的拣选，第一个我盼望大家你要认识到，说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救恩的起头在哪里？救恩的起头是在我这里，在人这里，还是在神那里？在神那里。 上帝的拣选就是救恩的起头，而且我跟你讲，上帝的拣选也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仔细去看。我说你注意，我们讲到上帝拣选的时候，有些人心里就冒火。他说，如果上帝要拣选一些人，又不拣选一些人，那就不公平了。所以呢，心里就焦虑。上帝有没有主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主权？有。所以你按照你自己的自由去行事，别人是不能随便干涉的。当然你犯法了，警察来抓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你要自由去行，这叫做你的主权。上帝也有主权。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主权和人的决定相比，哪个好？上帝的主权比我们的决定好一万倍、一亿倍、无穷倍。阿们吧。上帝用他荣耀的主权，用他智慧的主权，他去做决定的时候，他会不会做一个事情说，哎呀，嗯，刚才没想清楚，重来重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看上帝讲的，他在什么时候？创世之先就拣选我们了。他做的决定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阿们吧。他做的决定有没有可能失败？不可能失败的。人的决定呢？人的决定经常会失败。我们经常刚做了一个决定，回到，哎呀哎呀，搞错了搞错了，是吧？重来重来，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阿们吧。我们经常反复，我们很脆弱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被上帝的主权决定好，还是被人的决定决定好？一定是被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拥有绝对的掌控，我们才有安息啊。阿们吧。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被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话，这个世界已经成了地狱了，同意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拣选的时候，上帝他是有自由意志的，他当然可以拣选。阿们吧。你首先明白这些，你千万不要有些人被别人一挑战就不敢说了，说嗯，对，你不得救是因为你不信，跟上帝没关系啊，他就不敢讲上帝的拣选。上帝是有拣选的主权的。阿们吧。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我们做了这么多弟兄姊妹在这儿，然后来了一个亿万富豪，非常有钱，慈善家来了以后呢，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呢，我准备把100万呢给其中一个弟兄，然后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弟兄。我们其他人要不要起来抗议？100万这么多就给他一个人，我们这儿有50个人60个人，分一下，一人分2万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请问他给那个人行不行？我再问大家，真的行吗？为什么不分给大家？他有主权嘛，对不对？所以人有主权，上帝有没有主权？所以我决定爱我儿子多一点，可不可以？我梁弟兄爱倩文师母，只娶了倩文师母做我的太太，其他姊妹能不能抗议？说梁弟兄，你不能只爱你太太，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的嘛。那上帝为什么就变成不可以了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人对上帝很多的挑战都是人的理性不合理，所以我们说理性是个 VR 眼镜，是蒙蔽你的。阿们吧。所以你首先看到上帝的主权是坚定不移的，上帝的主权是永不失败的。所以我只要被上帝拣选了，我一定不灭亡。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再讲，我们再去看上帝的智慧，你再去看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愚顽。上帝的智慧充足不充足？上帝会不会做一个事情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挺好，但后来发现，哎呀，有些东西没想清楚，哎，遗憾呐。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的智慧是完满的。阿们吧。人呢？人有很多的软弱，人有很多的愚顽。阿们吧。所以上帝所做的智慧，上帝所做的计划从来都是完美的，同意不同意？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这是谁啊？约瑟，雅各12个儿子当中最出色最优秀的儿子。雅各特别喜欢他，给他做了一件什么呀？做了一件彩衣让他穿在身上。然后约瑟的10个哥哥很恨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在那里把哥哥们的软弱、哥哥们的问题都显出来，所以哥哥们恨到一个地步。我们有时候兄妹之间呢，有的时候会这个兄弟之间呢会有些矛盾，但你没想到这10个哥哥恨约瑟恨到一个地步，想把约瑟杀了。后来觉得杀了不如卖了，所以把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这个恶毒不恶毒啊？恶毒。你看到这就是人的计谋了。但是上帝在哪里？上帝有没有因为约瑟的10个哥哥做事情，上帝说，哎呀，你们这么坏，把我的计划都破坏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许可他们作恶， 但是上帝的美意却成就。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然后又被人陷害，甚至下到监牢里，但是耶和华一直与他同在，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塑造他。约瑟后来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了一个宰相，拯救了整个埃及，拯救了以色列全家，让以色列一家变成一族，变成一国，离跟约瑟伟大是分不开的。所以约瑟这么伟大是谁塑造的？神。神的计划完美不完美？完美的计划可以用人的不完美完成他的完美，好不好啊？太好了。但是我再跟大家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人是很愚顽的，人自以为聪明，很多时候做的事情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约瑟确实被他的哥哥们卖了，所以他的哥哥们认为说，你看我们多聪明，哼，我们的计谋成功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约瑟的哥哥们出卖约瑟的时候，他们自己真的得着了吗？还是损失了？大大损失。他们所做的其实是魔鬼想要做的，阿们吧。他们还帮魔鬼数钱。你没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讲到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充满了神的智慧，所以神用他最智慧的方式来拣选我们。为什么你在20岁的时候信主，他在50岁的时候信主，那个人在70岁的时候信主？因为都是出于上帝完美的智慧，阿们吧。所以我们就要惊叹，我们就要赞美主啊，你的美意怎么样子啊？本是如此。所以我们讲到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有智慧。我们这位智慧的主，我把凡事交给他就不一样，阿们吧。那我再讲，当我们去看的时候，看上帝的拣选的时候，你还要看见一个东西，看见上帝的慈爱。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5，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拣选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又因什么？又因爱我们。包括我们看到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耶和华为什么在万民当中拣选你们？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专爱你们。所以上帝拣选的原因是什么？是爱。上帝拣选不是冷酷的筛选，你要搞清楚。所以今天很多人是把异教的宿命论套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去，然后说不要讲拣选，一讲拣选就觉得上帝很冷酷。好像有些人想信耶稣，上帝查一查说，哟，你不在我名单里，一脚踢下地狱，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是上帝因为爱拣选我们。你能够信耶稣，你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之爱落在你生命当中的，阿们吧。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上帝的预定论从来是爱的预定论，宗教的宿命论才是冷酷无情的筛选。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上帝是充满了慈爱，人呢，人是最善于做什么事情啊？自虐。我告诉你，对你伤害最大的人是谁？我们经常有人说，我妈伤害我最大，从小她就不认同我，或者我爸伤害我最大，我爸从小太严苛了，哎呀，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那时候看一个心理学家他的视频，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那些人就讲，哎呀，我原生家庭，他说你现在多少岁了？说我30岁了。他说你爸在哪里？你爸不在啊。他说你自己选择生活在痛苦里哦，你爸早都不影响你了，你为什么还整天说你爸？哎，那个人就突然发现，对，我你会发现，所以我是我爸决定折磨我，还是我决定继续折磨自己？是我决定继续折磨自己的，你没发现？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讲，我们去看到上帝拣选而不是我做决定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深的感恩。因为如果让我自己做决定，我只会选择折磨自己。我怎么折磨自己，折磨得很，我就会用什么方法。但是感谢主，他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在耶稣基督里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我何等感恩啊！还好有上帝。如果我的人生是被我决定的，我的人生一定是悲惨人生，阿们吧。但我的人生是谁在掌管？我的神，阿们吧。约瑟为什么那么出色？是因为约瑟的美德好，然后在一切艰难当中冲破一切的障碍，最后得胜，是因为这个吗？
不是，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因为上帝。所以你要有信心。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跟约瑟同在的耶和华和与你同在的耶和华是两位还是一位？
一位。
好，我再问大家，跟约瑟同在的住在约瑟里面的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所以约瑟经历那么大的艰难，最后都得胜了。请问你在困难当中你能不能得胜？是因为什么你能得胜？因为有上帝，因为有上帝的主权，因为有上帝的智慧，还因为什么？有上帝的慈爱。我的信心在主那里。如果我把信心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就慌得不得了了，同意吧？我就会觉得这个困境呢，那个王姊妹她搞得定，但是我在这方面我很缺乏，我搞不定。哎呀，那个李弟兄搞得定，我搞不定。不，谁搞定的呀？上帝搞定。所以约瑟怎么得胜，我也要怎么得胜。所以你看到这里头，我专门放了这张图，就是主耶稣基督伸出他的钉痕手，让谁来摸啊？让多马来摸。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凭理性，我们会像多马一样，我没看见耶稣复活，我不能相信他已经复活了。但是主耶稣一点都不嫌弃我们，说来摸一下我手上的钉痕。这个钉痕是为谁钉的？为你钉的。这个钉痕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就是基督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阿们吧。所以你只管安心。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他从亘古就拣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坚定不移。阿们吧。你还没出生上帝就爱你了，难道他会嫌弃你吗？你还没有受造的时候他就爱你了，难道他会因为你的缺点他就崩溃吗？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让你做他的儿女，直到永永远远，难道你失败一次他就丢弃你吗？不会的。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拣选是我们得救的确据。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的拣选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得救的确据不在我自己身上，在神那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这里面讲到说，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再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呢？创立世界。不是我们信他的时候拣选我们的，不是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拣选我们的。表明上帝对我们的拣选纯粹是一种恩典，还是一种功劳的反馈？纯粹的恩典。拣选在创造之前呢，就是你还没信上帝，上帝说我拣选你。其实你为什么会信上帝你知道吗？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你才会信的。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你，就算把圣经放在你面前，把所有圣徒的美好见证放在你面前，你也不会信啊。所以你知道吗？你信耶稣那一刻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你信耶稣那一刻就是把亘古和永恒联系在一起了，你知道吗？所以拣选是在创造之前，所以拣选是纯粹的恩典，拣选不是功劳，同意吧？你什么都没做，拣选更不是交换，不是你做了什么上帝给你永生。我们以前讲过，如果有人把救恩当成是交换，就把上帝当傻瓜，对吧？我在海边捡了一颗沙子，然后找到一个富豪说，这样你看我这颗沙子跟你换1亿美金。然后那个富豪说，好，把沙子给我，我给你1亿。你是当这个富豪是不是当他是傻子，是当他是什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做的好事和永生相比，是不是一粒沙子跟一吨黄金相比啊？比这个比较还要差距大，同意吧？上帝要给你就给你永生，你才做了几件好事，用你的好事就把永生给换来了，上帝不是傻子吗？所以得救只能是恩典，不可能是交换的。阿们吧。何况圣经里面讲的，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之先就拣选我们了。你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拣选你了。这个世界还没创造，亚当还没堕落，上帝就说我要爱你，我要给你我儿子的名分，我要让你得永生。所以你想到拣选的真理，你要何等的感恩。阿们吧。而不是要试图给上帝做军师，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老是想给上帝做军师。也像有一个弟兄说的，不少基督徒想做常务副上帝啊，就什么意思呢？就觉得说上帝，你我觉得你拣选他不好，你应该拣选那个。 弟兄姊妹啊，谦卑下来，上帝拣选谁一定是最美的，阿们吧。而且何况你看的这个人现在没信，是不是他一定永远不信？上帝很可能在最合适最美好的时候崩，就让他信了，阿们吧。所以不要给上帝做军师，你只管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就好了。我们所有的抱怨都是想给上帝做军师做不成带来的，同意不同意？我们总是想给上帝做军师，主啊，我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子就好了，为什么你让我妈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让我爸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让我上一笔生意做成这个样子，哎呀主啊，如果按我的计划就好了。我的计划好还是上帝的计划好？上帝的计划比我的计划好无穷倍，阿们吧。所以谦卑自己，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而且我们在讲，当你去看到上帝他在创立世界之先，就是我们说他在亘古就拣选我们，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他的拣选会不会改变？不会。他对我们的拣选是永不撤销的，他对我们的拣选是永不嫌弃的。他对我们的拣选有没有可能失败？不会失败。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就是主耶稣有一次有一个财主也是富豪，是吧，叫什么名字啊？撒该。那撒该呢，其实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个人就应该灭亡，特别在法利赛人看来这是一个税吏，而且这个税吏还贪财，道德败坏，是吧，该死一万倍，是吧，早就应该下地狱在油锅里煎三遍，是吧。然后结果呢，主耶稣去他家，他得了救恩，主耶稣主动要求把救恩给他，阿们吧。而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撒该个子小，跟我个子可能差不多高，所以呢很多人围着耶稣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了，所以哎，旁边正好有棵树，他就爬到树上了。所以你看旁边正好有棵树是真的正好偶然吗？还是上帝安排的呀？撒该会爬树是谁安排的？上帝安排。你知道吗，有些人到了四五十岁就不敢爬树了，但撒该还敢爬，对吧。然后他就看见耶稣，耶稣就叫他下来，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然后去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撒该为什么在那一刻得救了？撒该是什么时候上帝拣选的？是不是他爬到树上的时候一说，哎，对啊，再救多一个，是不是这样子？撒该是上帝什么时候拣选他的？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哎，你是上帝什么时候拣选的？创世之先。你妈妈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上帝已经认识你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要何等的感恩，这就叫永恒的拣选。而且我们在讲上帝永恒拣选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的上帝不会盖烂尾楼。大家知道什么是烂尾楼，是吧？就有些楼盖着盖着后来说资金链断了，然后这个楼交不了楼了。其实今天全世界到处都有很多烂尾楼。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会不会盖烂尾楼？不会。我们的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他在亘古拣选了你，结局是什么？你一定会得救，一定会进天堂，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而且像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干什么？在他面前成为什么？成为圣洁，还有什么？无有瑕疵。我们的无有瑕疵是我们自己搞定的还是上帝搞定的？上帝搞定的。你有注意是吧，这里面这样说，使我们在他面前，谁啊？谁使我们啊？上帝使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上帝所拣选的，他必使我们成为圣洁，他必洁净我们，他必更新我们，他必塑造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有没有缺点？梁弟兄有没有缺点？你们怎么敢说我有缺点？有没有啊？有。但我们有没有把握说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什么敢说？因为这是谁说的呀？上帝说的，阿们吧。在水里面啊，在耶稣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根据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根据信心的时候，就废了上帝的话。我们根据感觉说，哎呀，梁弟兄这节经文好美，但是跟我没关系，我觉得我不圣洁，我觉得我不是无有瑕疵，我觉得我浑身千疮百孔。所以这节经文呢，讲的是保罗，讲的是彼得，唯独讲的不是我。是不是讲的是你啊？是你。所以我在这专门放了一张图，这也是我用 AI 生成的，就是 讲什么故事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又去找门徒，门徒其实特别跟一个人说了话，叫什么名字啊？叫彼得。彼得之前在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天晚上，他是跌倒最重的，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坚固了起来，你还要去坚固弟兄。但是他们后来有没有软弱？还有软弱。主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向他们显现，但是彼得他们还有软弱，说做福音工作太难了，我打鱼去是吧，我打鱼反正每天能赚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是吧，他们就跑去打鱼了。耶稣有没有生他们的气？耶稣跑到海边找他们，跟他们一起去吃鱼，然后主耶稣专门问了彼得三次，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跟主耶稣说什么？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耶稣说，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彼得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使徒，阿们吧，用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伟大，他的伟大是因为他自己还是因为上帝？上帝在彼得身上做的工作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就像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我们要效法以利沙。我看到彼得对上帝的忠心，我该说什么？愿感动彼得的灵怎么样子啊？加倍的感动。彼得怎么从软弱当中站起来？主啊，求你扶持我，让我加倍的站起来。阿们吧。因为我的上帝，你是在亘古里面就拣选了我，你在我身上做的工作一定不会烂尾，你在我身上做的工作，你创始你就必成终。你要有这个信心，这个时候你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再请大家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我们再来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把拣选和称义挂在一起。上帝怎么称我们为义？是在水里面啊？是在基督里。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创立世界以前在水里面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所以真正上帝所有的拣选都是在基督里。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读过一些神学文章，你就知道有一个神学名词叫做预定论，有没有听说过？那么预定论从哪里来啊？从圣经上面来。但是你注意，有些人讲的预定论和圣经的预定论不是一回事。真正的预定论一定是福音的预定论，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讲说，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干什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神儿子的名分。所以我在讲，你注意，上帝的预定和拣选跟福音分不开。如果你离开福音去讲预定，你就是只能讲那种很冷酷的而且是错误的宿命论。真正的福音里面才有预定论。上帝预定我们不预定？预定。但在哪里预定？在基督里。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预定我们，上帝拣选我们，是只是冷酷的筛选，还是充满慈爱的拣选？充满慈爱，充满永恒。只要他拣选的都跟永恒有关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跟大家讲，我说，所以我在这里放这张图片，每当你想到上帝的拣选和预定的时候，你就记得你像一只什么呀？像一只小羊羔，在谁的怀里啊？在基督的怀里。在亘古当中，上帝就在基督的怀里拣选了你，拣选了你之后让你在基督的怀里，然后你在不信耶稣之前，你在世界里跑来跑去，但是上帝一直用慈神爱所牵引，直到把你拉到耶稣面前。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把你抱在怀里，扛在肩上，欢欢喜喜带回他的羊圈。阿们吧。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你看见这些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再讲，为什么我们讲到上帝的拣选，有些人是很生气，特别是包括一些基督徒也很生气，不信的人是一定生气的。因为不信的人说，凭什么上帝就拣选这个李姊妹这个刘姊妹，就不拣选我这个王姊妹？我觉得上帝不公平。其实上帝拣选我们公平不公平？公平。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是什么？讲什么事情？讲主耶稣钉十字架。上帝拣选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阿们吧。用什么方式洗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让基督替我们死。阿们吧。所以如果离开基督讲救赎，确实不公平。凭什么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呢？但是在基督里讲救赎绝对的公平。 这个人愿意让耶稣拯救，耶稣就救了他，公平不公平？另外一个人不愿意让耶稣拯救，上帝不拯救他，公平不公平？公平啊，对不对？就是我再举刚才的例子，假设来到我们当中一个大富豪，千亿身价来到我们当中说，你们谁愿意我就给他100万美金，然后有些人说，铁哦，开玩笑，耍我的，我不愿意。另外一个人说我愿意，然后这个人就把100万放到他手上了，公平不公平？绝对公平啊，对吧？所以耶稣来救我们也是这样子的，阿们吧。我的罪都归给谁了？归给基督了。所以耶稣为我定十字架，为我死，担当我一切的过犯，这是绝对公平的，阿们吧。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不讲基督，所以很多人就一定误解我们的基督教，他就觉得说你讲你我不好讲，我讲我们家有个婶子，他还是基督徒呢，表现可糟糕了，你现在叫我信耶稣我打死不信，是吧？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有。我们遇见这种情况我们就慌了，我们有时候就说那个你婶子可能是个假基督徒，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其实我们正确的讲法是什么？我说对，他很糟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糟糕，但他为什么得救？因为他信了耶稣。你也来信耶稣吧，你比他好，你信了耶稣以后会更好，对吧？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要真的去让他去，你不讲基督，人永远就迈不过这个门槛，就会觉得基督教不公平，基督教不公平，上帝不公平。你把基督拿来，一切的不公平都消失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在基督里拣选。而且我们再讲上帝为什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再读这一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我们为什么对上帝的拣选经常有一个重大的误会？原因在这里，我们以为上帝拣选让一些人得救，不让另外的人得救。这些人如果是上帝没拣选的，他想得救的时候，上帝会一脚把他踢到地狱里面去，说你不在我名单上，请下去。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认为？但这个观点合不合乎圣经？这个观点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完全不合乎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嘛，我常本该为你们常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什么？因信真道得能以得救。我告诉你，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如果上帝对我们没有拣选的工作，没人会得救。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耶稣拣选了我。不要，千万不要误会。你不说那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我们家传福音，我们家坐了五口人，就我信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们家五口人当中呢，我是最谦卑的那个，所以我就信了耶稣了。哎呀，还是因为我谦卑，是不是这个？不是，是因为的上帝的拣选之恩在你身上，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你才谦卑下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在基督里的拣选不是要把可能得救的人踢走，是把不可能得救的人变成永不灭亡的人，这才是拣选的真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感恩。因为如果我们得救是靠我们自己的主动，最有可能主动的那个人，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叫亚当。亚当原来跟上帝相交过没有？有。他没堕落之前是跟上帝相交的，但你注意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亚当有没有跑去找上帝？有没有求告上帝？主啊，我们犯罪了，得罪你了，你来拯救我们吧。有没有搞这个？上帝来找亚当的时候，亚当什么反应？反而还躲避上帝。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们，我们不可能信耶稣。所以上帝的拣选是把不可能得救的人变成了得救的人，变成了永不灭亡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什么人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人身上最重要的记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对，信。你信耶稣就表明你是被上帝拣选，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什么？ 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义得救。所以被拣选的记号就是信。所以当你那一天有弟兄姊妹给你传福音，或者圣灵感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突然受感动说我要信，你知道证明什么事情？证明你是被上帝拣选的，阿们吧。证明圣灵大能的工作在你里面。所以我在讲，你知道信心多么伟大吗？信心是一个连结点。信心连结了什么？连结了上帝在亘古，就是没有时间之前的拣选。然后又连结了什么？连接了永恒，永永远远。所以你有没有信？有。所以你摸一摸你的心口，你的信就是跟亘古和永恒连在一起的。你是有永生的人，你从亘古被上帝所爱，然后要永永远远被上帝爱到底，因为他对你的拣选永不撤销，永不失败，永不后悔，永远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你去看上帝永恒的拣选，因为上帝的主权，那荣耀的主权，因为上帝的智慧有完美的计划，因为上帝的慈爱，他因为专爱我们拣选了我们，他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拣选赐给我们永生，我们蒙拣选的人都是跟永恒有关系。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就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拣选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大的。上帝的拣选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我们应该被称为什么？神的选民。我是被上帝拣选的，阿们吧。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被上帝拣选的，
你是被上帝拣选的，
你是神的选民。上帝的拣选就意味着上帝对你永远的爱，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再看弟兄姊妹，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你不要只是盯着弟兄姊妹身上的缺点去看，你要看上帝的作为，阿们吧。那我们作为神的选民，那有哪些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呢？我说我请大家去注意三个地方。我们说我们分别讲生命、生活和使命。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再次强调，我们再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被主拣选的生命，阿们吧。你不要只是看你自己的表现，你要看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在亘古就拣选了我，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他因为爱拣选了我，而且他要爱我就爱到底，阿们吧。所以我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我的生命是被主拣选，我的生命是永蒙主爱。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门徒那时候很软弱，因为我们相信属灵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他们那时候因为属灵压力大，他们软弱，大家不是表现得很好，而是表现得很不好。大家在干什么呀？争大小，到时候到天国到底谁坐耶稣旁边，到底是约翰坐得近还是彼得坐得近。嗯，主我不能答应，在我和你中间还夹着一个人，是吧？就大家就在那里吵。然后主耶稣做什么事情？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没有谴责他们，主耶稣就默默地伏下身，在腰上竖了一个手巾，端了一盆水出来干什么？给他们洗脚。但他做这件事情之前，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感动，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怎么样子啊？就爱他们到底。你是在亘古就被上帝爱的，你是到永恒也被上帝爱的。所以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一个你自己生命的真相。你如果根据感觉，你会说我是一个缺爱的人，因为我妈妈从小就不知道怎么爱我，我爸爸经常对我很严厉，所以这个缺爱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被原生家庭严重的伤害了。不是的，这只是你的现象，甚至这是你用你的理性戴着 VR 眼镜，然后把自己困在过去里面带来的一个观感。你要在哪里看？你要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的爱在不在我里面。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时间还没有，上帝就爱我了，阿们吧。所以我里面的爱比时间更长，同意不同意？ 然后上帝的爱大还是这个世界大？上帝的爱比这个世界还大。所以基督徒啊，你不是缺爱的人，在你里面的爱比时间更长，比宇宙更大，这才是真相。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那些让我们哀哀怨怨的，然后妄自菲薄的说我缺爱我缺爱的那些东西，就再也捆不住你了。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样子，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里面的爱比时间更长，比宇宙更大。然后跟你自己也讲，我里面的爱比时间更长，比宇宙更大。我不缺爱，我福杯满溢，所以我要彼此相爱，甚至仇敌我都要爱，阿们吧。耶稣要我们爱仇敌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凭感觉就说做不到做不到，主啊，你不知道我家多缺爱，我能过成今天这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我去爱仇敌。但是耶稣告诉你什么？你里面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强大的不得了。不要再根据感觉生活了，要跟着信心，要跟着上帝的真理，要在福音里生活，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看你的生命。第二个，我们就看我们的生活。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我们再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这节经文我们之前也讲过，属灵的福气。上帝给我们只有一样属灵的福气吗？各样，丰丰满满。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活是怎样。哎呀，梁弟兄，我的生活是一地鸡毛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哎呀，梁弟兄，我读那个摩西的那个诗篇，我就特别有感慨。我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说到我心坎里了，说到我心坎里。摩西讲的是我们还不在基督里的时候，确实是一声叹息。但你现在已经在基督里了，阿们吧。神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什么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的生活真相是什么？我的生活真相是充满了上帝的美意，充满了天上来的福气，阿们吧。所以我的生活是什么？我的生活是流淌着永恒祝福的河床，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我每天度过的年日。上帝会不会说今天很忙哈，今天星期天，我的祝福呢就给牧师，你们呢就受一点苦，然后星期一我再开始祝福你们。上帝搞不搞这个？不会的。上帝每天都把他的祝福，把天上各样的福气，他所有的美意流淌化到你的生活里面去，这才是信心看见的真相。你不用信心，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十个探子，你就会说哎呀，那个姊妹不错，马丁路德很好，戴德生你看人家多有志向，哎呀，我就算了，我的生活一言难尽啊。要不要这样讲啊？十个探子一定会这样讲。但是你要做约书亚和加勒，你要看见上帝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充满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每当我要哀叹，我就到上帝面前求他，主啊，求你把我的哀叹变成感恩。每当我艰难，我们有没有艰难的时候？有没有忧愁的时候？有。我要到主面前求，求什么？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的美意，让我看见你的祝福。我一定要看见今天你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你放下的永恒的祝福有哪些，阿们吧。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原因就在于此。这个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不是仅仅体现在所谓重大的事情上面，是可以体现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因为我凭着信心看见上帝永不改变的爱，看见上帝丰盛无比的祝福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坦然无惧，我充满信心。这个时候你想不居上都不可能，你想不居首都不可能，阿们吧。因为你这个表现就是其他人完全没有的，因为其他人他度尽的年岁不过是一声叹息，但是我的每一天都是被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爱、上帝各样丰盛的恩典充满的。哪怕我像约瑟一样住到监牢里，我要看见；哪怕我像 保罗、希拉他们这样的，就是我们放的这张图片，被关到腓立比的监牢里，我还要相信上帝的美意大得不得了。事实证明他们对上帝的赞美是不是赞美错了？没有，他们赞美完上帝之后呢，监狱的门就打开，福音就传到腓立比，福音就开始传入欧洲，整个世界就发生改变。弟兄姊妹，看见上帝的美意。所以哪怕我们在艰难当中，也要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哪怕从火窑里出来，我身上不带烟火气的。为什么？因为我身上充满的是什么？我身上充满的是上帝的祝福，哪里有世界的烟火？阿们吧。你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我们讲我们的使命。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我最后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你注意你的使命。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要与主同工，寻见选民。我们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是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勇敢的去传福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听了我们今天讲的拣选的道，听了上帝永恒的拣选，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每一个你遇见的慕道友，表面看都是偶然碰见的，对吧？特别是我们有时候碰见的陌生人，是不是根本不是你规划的，对吧？然后包括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我们也很惊讶，对吧？我们昨天有个小姊妹跟我讲，说他一个同学信主了，他都很惊讶啊，他就信了，好奇妙啊，对吧？我们充满惊讶。但是我告诉你，你看见的偶然这是现象，你要用戴上福音的眼镜，戴上上帝真理的眼镜的时候，你看见你每一次传福音都不是偶然的遇见，而是什么？而是遇见了上帝的永恒拣选。你传福音给他，是上帝在时间之前就已经拣选了这个人，然后上帝还拣选了你，让你干什么？把这永恒的福音传给他。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喜欢这样去讲。我讲什么呢？我用预定论都可以传福音。你不要觉得预定论只能跟神学家去讨论，其实每一个圣经真理都应该用在传福音上面，而且你对那个真理越用在传福音上面，你对他的理解越深刻。所以我怎么用预定论去传福音？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跟他讲，我说什么呢？我说我今天跟你碰面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安排好了。他这个时候他的心就马上就开始，他就不觉得哦，今天碰见这个人怎么回事。然后有时候为了兼顾他，我还跟他讲，我说要么我是牧师，是吧？你今天会碰见一个牧师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这个牧师怎么样子，而是上帝做的事情。阿们吧。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已经安排了，然后上帝要把永远的祝福给你，你要不要接受？很多人听到这个时候，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就深受感动，他我来接受。我告诉你，每一个圣经真理都可以用来传福音。你用这个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你是把永恒放到他的生命当中，让他看见永恒，让他脱离眼见的世界，不被世界缠累，然后他看见上帝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整个人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我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看见。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什么故事啊？摩西，上帝差摩西去以色列拯救他百姓之前，在荆棘火焰当中跟摩西说话，上帝告诉摩西，我的百姓的哀声我听见了，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阿们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每次你去传福音，其实都是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在跟你说话，圣灵在感动你。每一次你去传福音，你就是下埃及的摩西。阿们吧。你下到埃及不是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看埃及的尼罗河风光，你是下到埃及把上帝的永恒的拯救落到神的百姓的心里面，然后把神的百姓从世界的辖制当中带出来。他怎么从世界的辖制当中带出来？他一旦知道他是被上帝永远爱着，被上帝永远祝福的时候，他就能够从恐惧慌张忧愁当中脱离出来。阿们吧。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很喜欢跟他们讲，我说上帝祝福你，我说上帝给你永恒的祝福，上帝给你的祝福大得不得了，你放心吧，你将来不单你自己蒙福，你的子孙后代都要蒙福。我是不是在阿谀奉承他？不是， 我要把上帝给他的祝福，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尽可能用他能明白的方式讲给他。这个时候他这话圣灵放在他心里以后，他以后遇见艰难挑战的时候，只要他想起来，他就能得胜。阿们吧，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上帝给我们永恒的拣选。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爱从来不仅仅是在时间里面，我们在时间当中生活的时候你爱我们，但是你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对我们的爱在时间之先比宇宙更大。而且你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得到圣子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得到圣父，我们得到圣灵，我们得到三位一体上帝完全的爱。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所以上帝在亘古之中就拣选他的百姓。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我们都是你的选民，你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得以坚固。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选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心，与你同工，与你同行，用传福音。愿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